我们能够思想，能够思考，叫我们能够真正考虑思想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我们将这个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恩待。我们将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 我们昨天下午我们只看到这一个事实，就是基督的坟墓变空了。那我们昨天所看到的有几点是什么呢？就是说 It was highly probable、okay? 有罗马的军队在这个坟墓那个地方啊，来看守那个坟墓。 Very highly probable。 我们昨天看到，对不对？那而且啊，我们又看到耶稣的朋友是说耶稣复活了，那耶稣的仇敌就说他的门徒把他偷掉了。那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连耶稣的这个仇敌都承认耶稣的这个门徒啊，不是耶稣的身体就变空了。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要考虑几点事。如果有耶稣有这个罗马的兵丁在那里看守，而这个耶稣的坟墓变空，那是什么意思？不可能是耶稣的门徒偷了他的身体，对不对？一定是其他一回事，或者是犹太人，或者是比拉多把耶稣的身体挪走了。耶稣的门徒不可能来偷走。好，这件事怎么去处理，我等一下再跟大家讲。那除了耶稣的这个坟墓变空之外，我们又发现到耶稣复活以后还向他的门徒显现。那只有空的坟墓，耶稣的门徒还不可能来相信耶稣的复活，他们只说耶稣的身体不见掉了。那就是需要由耶稣的坟墓变空，再加上耶稣复活以后向门徒的显现加在一起，他们才会真正的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那我们今天早上要来看七个方面，有七件事在历史上发生过。那这七件事，如果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我们就可以了解为什么这事发生。那如果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的话，下面我想讲这七件事就没有办法回答为什么缘故这七件事发生过。所以我们必须要来看。第一，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敬拜做礼拜的那日子是安息日，安息日是我们今天的礼拜六，可是基督徒把它改成礼拜天，用礼拜天礼主日来敬拜神。那这件事我们必须要了解，最初的基督徒，最早的基督徒是犹太人。那犹太人对安息日他们有一个很深很深的看法，为什么呢？因为犹太人有一段时期啊，他们亡国，他们的国家被亡国，他们被掳到这一个巴比伦去。那在巴比伦那个地方啊，犹太人受了很多苦，他们吃苦了之后，他们就开始回想，他们就说我们国家亡国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遵守神的律法。所以犹太人他们从巴比伦回来以后啊，他们就一直在那里强调，我们如果要我们的国家蒙神的保守，我们必须要好好来遵守神的律法，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遵守安息日。所以当犹太人遵守安息日代表什么呢？不但是代表他个人对神的信仰，而且又是他们爱国心的表现。如果你不守安息日的话，你就不爱国，你就会让神向犹太人发怒，又把这一个犹太人灭掉。因此犹太人在那个时候，如果有人不守安息日的话，大家会干涉他。他不但是说你这个人对神不忠心呢、啊，他而且要说你这个人根本不爱国。所以为了要表示爱国，犹太人一定要遵守安息日。各位可以看到，在那个时候如果有人不守安息日的话，他们可以把他用石头打死。就是说你这个人呢、啊，要给我们的国家带来更大的问题。耶稣为什么缘故，最初耶稣开始出来传福音的时候，还有很多人拥护他，可是慢慢的有人开始反对他的原因在哪里？就是因为耶稣根本没有按照犹太人的想法来遵守安息日， 没有遵守犹太人所认为的安息日方式来遵守安息日。更妙的一件事呢，就是耶稣以前大概一百多年前的时候，这个啊 Seleucid Empire 就是亚历山三大帝死掉之后啊，他的国家他的帝国分成四个部分，那其中一部分就是他的一个将军管的，在叙利亚。那个叙利亚那个国家有一次要跟犹太人打仗，那当他们跟犹太人打仗的时候，犹太人呢头脑还相当不错了，所以他们每个礼拜从礼拜天到礼拜五犹太人打胜仗。可是到了安息日，就是今天我们礼拜六，犹太人就说今天是安息日，我们应该守安息日，我们不应该打仗。如果我们打仗啊，虽然我们可以打胜仗也许，可是神不帮助我们有什么用？因此啊，他们就每个礼拜打六天，打赢打仗打胜仗，到了礼拜六就是安息日的时候，他们就停下来休假，说安息日我们守安息日不能做工。所以啊，每个礼拜六这个叙利亚的人呢，这是 Empire 的这个军队啊，可以免费来砍头，由他们不抵挡。他们守安息日到那个程度，认为说安息日不能够改。好，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的领袖啊，就是耶稣的弟弟，其实耶稣的半弟弟 half brother James。 那 James 这个人呢，从犹太人的观念看起来，犹太人甚至把他称的是义人，从犹太人的标准上看起来，这雅各是义人。你看这个雅各后来成为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那这个雅各当然他为什么缘故犹太人甚至把他称为是义人呢？因为雅各遵守犹太人说一切的做法，遵守犹太人说一切宗教的作风。因为犹太人甚至什么呢，在公元70年耶路撒冷被灭亡，耶路撒冷被打下来，罗马打下来的时候，犹太人自己承认，他们说啊，我们这个首都耶路撒冷被攻打被攻下来的原因呢，就是神惩罚我们，因为我们应待这个雅各。原来按照传说，雅各他祷告的时候，犹太人从墙上把他推下去，说雅各死了。所以他们呢，犹太人就说，因为我们呢把这个义人杀害，所以神呢惩罚我们，叫我们这耶路撒冷城啊被毁灭掉。犹太人对雅各的看法是这样，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雅各这个人的观念呢，他一定要遵守犹太人一切的这一个遵守犹太人的那种作风。所以雅各本身呢，一定有很有心要来在安息日敬拜神。还有我们新约圣经里面有一本书啊，叫加拉太书。那加拉太书为什么保罗需要写加拉太书，就是因为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呢，他们认为说我们应该来遵守摩西的律法。那在那个时候，他们既然一直强调我们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所以守安息日是摩西律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所以啊，当时从当时的头脑里面，我也看到当时的犹太人，就是这些最早的基督徒是犹太人，他们要把敬拜神的日子从礼拜六改成礼拜天。从历史上，从刚才我说的这个环节上看起来，根本是差不多不可能的事。可是事实上，他们真是把敬拜神的日子从安息日改成主日。为什么？除非有一件很重大很重大的事，就好像耶稣在礼拜天从死里复活，才能够真的把这么一个顽固的当时的这个犹太人，把他们敬拜神的日子从安息日改成礼拜天。所以啊，如果耶稣没有复活，我们没有办法去解释为什么缘故这个早期的基督徒，这些犹太人背景的基督徒，把这个敬拜神的日子从礼拜六改成礼拜天。第二个，我们再思想啊，当耶稣在世的时候，也是在加利利，有很多的朋友在加利利，对不对？也是在加利利的时候，很少人抵挡他。那 可是呢，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啊？耶稣的仇敌大部分集中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是耶稣仇敌的中心点，集中在耶路撒冷。耶稣每次到耶路撒冷去，总是跟他们冲突，总是跟他们有问题。那如果我们想啊，如果耶稣的门徒想要来推行耶稣的运动，要开始教会，你想他应该在什么地方开始？应该找地点集中的地方来开始他的教会呢，还是要找一个很多的朋友的地方来开始教会呢？按照常识，我们应该想是说应该是在加利利嘛，对不对？因为加利利那里有很多的耶稣的朋友在那里，在耶路撒冷是耶稣的仇敌的集中点，在那个地方耶稣的仇敌集中在那里。所以如果你要开始教会，应该到哪里去？按照常识应该在加利利常识。可是呢，我们可以从历史上可以看到，耶稣的门徒在什么地方开始？耶稣的门徒他们开始工作，我们先从使徒行传去看。按照使徒行传，耶稣的门徒们开始教会的工作是在耶路撒冷开始的。那你说啊，只有这个圣经讲，我不大相信，无所谓，我们再来看罗马的历史家塔西塔斯这么说。塔西塔斯那个时候谈到一些基督徒，他说这些基督徒啊， They get their name from Christ who was executed by sentence of the procurator Pontius Pilate in the reign of Tiberius。 他说这些基督徒啊，他们的名字从哪里来呢？他们的名字是从基督那个人来的。这个基督是谁？基督就是比拉多，罗马的巡抚，在这个皇帝 Tiberius 中怎么说我忘了， But anyway， 罗马皇帝 Tiberius 做皇帝的时候，这个巡抚啊，本丢比拉多来判他死刑。 That set the pernicious superstition for a short time。 他说当耶稣被定十字架之后，那一个跟随耶稣的那一个迷信啊，受了一点点的暂时的什么 stopping， 暂时的阻碍。 But it broke out afresh， 可是呢后来又开始，好像火又腐烂了啊。 Not only in Judea where the plague first arose， 不但是在犹大，就是说这个东西啊，这个运动在犹大开始的。 Not onlyWhere the plague first arose， 在犹大。这个历史家明讲耶稣的基督教从哪里开始？从犹大，从耶路撒冷开始。 But in Rome itself， 甚至到这个啊，这种教训啊蔓延到这个罗马本身。 Where all the horrible and sinful things in the world collect and find a home。 他说罗马在那个地方啊，就是一些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很多的朽坏的东西啊，修的东西都集中在罗马。我跟各位讲这件事，就是说啊，这里历史家自己明显的，他说基督的教会从犹大，从这个耶路撒冷开始。好，现在一个问题来了，我刚才说的，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啊，本来有很多耶稣的仇敌在那里，在加利利那个地方有很多耶稣的朋友在那里，可是当耶稣的门徒们想要来开始这个教会基督教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加利利，而是选择耶路撒冷。为什么？为什么不？一定是耶路撒冷有对耶稣的门徒们有很好很好的条件，不然的话他们不会这么做。那好的条件是什么东西呢？好的条件呢，就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啊，耶稣的空坟墓在那里，对不对？那其实啊，我们可以想象到耶稣的坟墓变空了，那罗马的边疆晓得这件事，很多人想听到这个故事，很可能在那个时候，可能有耶路撒冷有很多人啊，他们就晚上也许吃饱饭之后散步，走路走动，走到那个空的坟墓去看看，哎，到底这个坟墓真的空了。当时的耶路撒冷的人啊，他们已经心理上有一个准备， 就说什么呢？哎，耶稣的坟墓空了。那到底什么事发生？到底耶稣的坟墓空了代表什么意义？所以耶路撒冷的人都晓得这个事实。所以各位可以想象到啊，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后，彼得向当时耶路撒冷居民讲，你说这个里面把他钉死的耶稣基督，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是耶稣复活的见证。那很多人听了以后啊，嘿，他们早就知道这个事实，耶稣复活变空了，到底这含义是什么意思？彼得告诉他们说，这个就证明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就是弥赛亚，所以你们就要悔改。所以一下子3000人悔改，再过几天一下子5000人悔改。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的人啊，已经知道空的坟墓存在在那里，他们亲眼看过空的坟墓，所以空的坟墓是一个很好很好的条件，能够使耶稣的门徒们能够在这里来开始这个开始传福音，开始教会的开始，从耶路撒冷开始的一个很好很好的要件。所以如果耶稣没有真的从死里复活，如果耶稣的空坟墓不留在耶路撒冷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解释为什么缘故基督徒他们要开始教会的时候，他们没有选择加利利，而他们所选择的是耶路撒冷。这是第二个因素我们必须要考虑的。还有一点，我刚才说过，我们这么想啊，如果耶稣真是从死里复活，那就证明耶稣真是弥赛亚。那如果耶稣真的是弥赛亚的话，当时的犹太国的领袖们呢，他们是变成什么了？他们就犯了所有以色列人所能犯的最大的罪恶，对不对？是不是？因为犹太人他们过去几千年来一直在等候着弥赛亚要来，那等到弥赛亚真来的时候，他们居然把这个弥赛亚杀掉了。所以说什么？这是当时的犹太人的领袖啊，他们就是历史上的罪人，可以说从整个犹太历史当中啊，他们罪最重，因为他们等候着弥赛亚来，等到弥赛亚真来的时候，他们居然把弥赛亚拒绝，居然把弥赛亚钉十字架。因此当时的这一个犹太人的领袖们啊，他们一定要想尽一切的办法来洗清他们自己，对不对？那心理上我们可以想象到，那他们如果要洗清他们的自己的罪，要洗清他们，就证实说，哎，耶稣根本不是弥赛亚。那如果耶稣不是弥赛亚的话，怎么证实？就证明说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不这不简单吗？所以犹太人当时的犹太的领袖们呢，他们一定想尽一切的办法，要来说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可是问题就是说，不，如果他们能够这样来 challenge。来对基督徒推出挑战，说耶稣没有从死里复活，那他们就解决了。可是问题说啊，我们可以看到很奇怪的，犹太人的领袖们啊，这些有权的人当权者，他们从来没有向门徒提出耶稣复活事实的挑战，他们不敢提出来挑战。刚才我们提过了，我说犹太人的领袖啊，根本不可能把耶稣的身体拿走，对不对？因为是什么呢？因为现在门徒们一天到晚在这耶路撒冷到处所讲的是说什么？就说耶稣果然就是弥赛亚，他从他的复活来证明他是弥赛亚。可是犹太人的领袖们呢，居然把耶稣，对不对？居然把耶稣杀掉。那这个门徒们说，你们把他钉死在十字架的耶稣啊，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来证明他就是弥赛亚。可是犹太的领袖们呢，只能够强迫他们说，哎，我不准你们以后再奉耶稣名讲什么。他们从来不敢提出挑战，最容易的挑战是什么呢？你不要乱讲，耶稣没有死复活，耶稣的圣旨我们把他挪开的，那就完了，是吧？ 所以如果是犹太人的领袖把耶稣的身体拿走的话，他们只要把耶稣的这个尸体拿出来放在犹太人中间就好了，基督教就早就死掉了，犹太人根本就不必最容易来洗脱他们历史上的罪。可是什么呢？可是犹太的领袖们根本不可能这样做。不但是这样，很妙的就是说，现在我先说圣经啊，圣经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甚至有很多祭司们来相信了基督。那现在说啊，这些祭司们的相信基督，我们要晓得祭司是什么样的人。祭司大部分都是撒都该人。那撒都该人是谁？他不相信复活，他不相信天使。撒都该人其实是一种，我第一天跟各位讲的 Deist Deism， 各位还记得我讲那句话，他们不是 Theism， 他们不是 Theist， 他们不相信 Theism， 他们只相信 Deism。 那一天我大概跟各位讲过，我的笔记啊，我找一个笔啊，好，我第一章跟各位讲啊 ，deism 是什么呢？就相信有一位神，这位神创造了这个宇宙之后啊，就好像，就好像这个做这个钟表的什么方什么匠啊，钟表匠，他做了这个钟表之后啊，就不管他了，让这个钟表自己走他的路，他从来不会干涉他。那一种啊，那一种有神论叫做 deism。中文怎么翻我也不知道，中文大概中文把它翻成 D 有神论，其实这个跟 C 人不一样。 C 人就是说神创造了宇宙，神创造了世界之后，神再继续在那里干涉这个宇宙，干涉这个世界的运行，所以神可以行神迹等等。那撒都该人呢、啊、是当时的 D 人 Deist 那种人，他们不相信神迹，他们不相信复活，他们以为是说啊，根本神创造宇宙之后什么都不管了，根本他们不相信神迹。可是这个撒都该人那一种 Deist， 他们会来相信耶稣复活，他们会来相信耶稣基督从哪里来，根本是很困难的事，除非耶稣真是，他们真是能够确实知道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们才真正的会来相信这件事。还有一个啊，厂长有时候你说一些证据啊，所谓间接的证据 indirect evidence 很 powerful， 非常有强壮的是吧，很有力的一个证据。比如说啊，我现在随便讲一个例子啊，比如说美国的政府要调查说在1960年王守仁在不在美国，比如说那有一个方法是什么，我找我的朋友，那你替我做见证说我1960年就在美国，那是一个具体的见证，对不对？那一种见证有时候在法院上、啊、所带有的那个效力还没有那么大，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你的朋友撒谎，或者是我拿一张证明那里上面写是说，哎呀，王守仁1960年来美国什么东西，随便 找一个证件这么写，那就是 direct evidence 自己的证据，有可能人伪造。可是啊，航空公司啊，不是航空公司，这个政府啊，他们在那里找他们的找证件的时候，哎，忽然找到一个航空公司曾经在1960年12月卖张票给 George 黄从肯塔基坐到纽约，比如说有那个存根在航空公司里面有Delta航空公司，那Delta航空公司他有那个存根的，只要不是证明说我1960年在美国，可是因为我如果不在美国的话，我不可能坐飞机从肯塔基飞到纽约，对不对？所以那种证据、啊、叫做间接的证据 indirect evidence。 indirect evidence 也说啊，根本没有人能伪造那个东西啊，没有伪造的目的，所以 indirect evidence 常常啊是有带有很有 effective 很 powerful 的那个 essential value， 那个价值在那里。好，刚才我谈到在初代教会里面 比如说加拉太书，我再跟各位提醒那一件事了，关了这加拉太书的事。在加拉太书里面，就是有一些人在那里一直的强调啊，我们基督徒必须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你要按照摩西的律法来受隔离，你要守安息日，你要说守犹太人的节节期，你要到圣殿等等，就讲了一大堆这些东西。那这些 Judaism 这个叫做Judaism， 在教会里面，出来教会里面有这些东西。那出来教会里面，因为有这个 Judaism 在那里啊，所以我们才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五章那里，就是教会的使徒们，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召集一个教会这个聚会，在那里讨论应该如何来处理基督徒跟摩西的律法的关系，对不对？加拉太书里面就可以处到这些事，所以从使徒行传里面，从加拉太书里面。我们有间接的证据，在初代教会里面有一些人想要来支持摩西的律法。那这些人是谁呢？当然法利赛人很注重摩西的律法，可以证明有一些法利赛人信了耶稣，对不对？在教会里面成了基督徒。那这些法利赛人本来是最反对耶稣的人，这些法利赛人认为说耶稣不遵守摩西的律法，他们很不高兴。可是这些法利赛人呢，他们啊信了耶稣。当然祭司们呢，如果大家都遵守摩西的律法的话，对祭司们很有帮助，对不对？因为你要来圣殿来受礼拜，你要来圣殿来献祭，你要圣殿来做什么？哎，我们祭司就有事做了，不然的话我们就没事做了，不然的话我们熬到 important。 所以加拉太书就是这个使徒行传所讲的这些事啊，是一个间接的证据，可以知道法利赛人，这是撒都该人，这些祭司来相信的耶稣。那如果没有像这么大的事件，就好像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话，你怎么可能来解释这些祭司那些不相信神迹、不相信人复活的这些人，来改变他们的基本观念，来相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来相信耶稣是他们的神？法利赛人他们会丢掉他们的那个旧的那一种思想，好来接受耶稣做他们的救主。好，我再跟各位讲另外一件事。犹太人，我刚才说过，因为他们王国被掳到巴比伦去，那在巴比伦那个地方他们受了苦之后，他们回来之后，他们就说我们从今以后啊，我们一定要向神忠心。那犹太人他们最恨的就是人拜偶像。我大概前两天说过，我忘了是哪一天我跟各位讲过啊，平常罗马的学徒不比拉多不住在耶路撒冷，他平常住在这个该撒利亚菲利比。OK， 就在那个地方，写撒利亚，不是该撒利亚，是该撒利亚啊，住在该撒利亚的地方。为什么缘故呢？原因呢，就是这个罗马的巡抚啊，不管他往哪里去，他就带着一大堆兵。那这队兵啊，罗马的兵，他们带着军旗。那他的军旗是什么呢？各位在台湾如果当过童子军的话，你大概会记得。在通缉训的时候，每一排啊都有一个他们队旗，对不对？那通缉训的队旗是什么？上面画的是什么？猫啦、狗啦、动物的头，或者画的动物。那个是从罗马学来的。罗马的军旗是什么呢？罗马的军旗啊，就是他们旗上啊画了一些动物的头，画了一些动物。那这个巡抚他带着兵，他不管往哪里去啊，当然罗马的兵就跟着他。那罗马的兵跟着他，就带着罗马的军旗跟着他。那这次啊，这个比拉多他要来对耶路撒冷当巡抚的时候，他就说：哼，我就是巡抚，我既然是巡抚，我要管你们的，所以我要把我兵丁把我的军队带进开进到这一个在耶路撒冷里面来。 啊，当然我军队进来啊，我的军籍顺着要带来，对不对？顺着我的军籍也会带来，不可能。可是犹太人说不行，因为犹太人是我们的圣城，我们圣殿存在的那个地方，我们绝不能拜偶像，因为你们所带的军籍啊就是偶像，我们不准偶像进入到犹太人来。那个时候比拉多啊，那个时候比拉多说，你讲什么话啊？我是征服者，我是你们的官啊，你们是我管的，你要什么权，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你要什么权柄，有什么权利要跟我，跟我说，跟我阿姨。比方说我一定要把他开进来，犹太人说我绝不准你开进来。结果他们两个吵，吵的时候啊，比拉多说好，看谁上手，我是你们的统治者，我就要把他开进来。那时候犹太人说，我们为什么要使这个偶像脱离我们的圣城？犹太人说好，你要开进来以前呢，先把我们杀掉。所以当罗马军队真要进犹太人城的时候，很多犹太人就躺在街道上，让他们杀，就不让他进来。所以比拉多啊发了命令，罗马军队把这犹太人一个人杀掉，杀了一大堆人，杀掉，杀到最后啊，连那个心那么狠的这个比拉多啊，他的手都软了，他算了吧，犹太人既然这么顽固，这么抵抗啊，所以比拉多结果说算了，因此比拉多好了，我就不住在耶路撒冷，他跑到那个加萨利亚去住，他住在加萨利亚，所有平常他就住在加萨利亚，只有逾越节，我大概昨天正在写，只有在逾越节的时候，他要进驻在耶路撒冷那圣殿的北角那个地方啊，一个 Fort Antonio 在那个地方来镇压，来防备要镇压什么暴动，就是这个原因。好，我昨天说啊，比拉多一定要想办法会派兵来看顾耶稣的坟墓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又是另外一个原因，有关系。我昨天没有时间跟我讲，所以现在放进去了，你可以想想。因为比拉多跟犹太人曾经发生过这个事，还有一些跟犹太人发生一些问题啊，所以啊，犹太人曾经去告这个什么该撒，告状，向该撒告状，说你派来这个巡抚比拉多啊，虽然做事什么不合理什么东西，曾经向该撒告状过。那该撒曾经警告过比拉多，你要小心啊。所以在那种情况底下啊，因为有那个历史背景啊，所以犹太人他硬逼着要叫耶稣，叫这个比拉多来批准来定死耶稣的原因呢、啊、你记得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告诉比拉多说，如果啊你让这个耶稣你不定他的罪啊，你就不是该撒的朋友。犹太人知道这个背景，威胁这个比拉多，所以比拉多很怕，因此啊他为了政治上的问题，好了，要死耶稣死就死了，就这样。所以有这个背景啊，我昨天说比拉多一定要派边疆来看顾耶稣的坟墓啊，那个可能率很高啊，这个也是其中的一个。因为万一现在啊，因为耶稣的身体，耶稣的尸体被什么被迷信，有人来什么把耶稣的身体让对他没有礼貌产生暴动的话，那比拉多我的饭碗就难保，对不对？有这些问题。好，那这里啊，我刚才说犹太人啊宁可死都不肯拜偶像。犹太人观念里面所谓拜偶像，是说任何一个人除了神之外，你把他当作神就是偶像。好，现在是什么？犹太人如果要来信耶稣的话，他们一定要把耶稣当作神，对不对？那犹太人那种观念，犹太人那一种观念就是说，世界上里面宇宙里面只有一位神，哪有神眼睛看不见？这个拿撒勒人耶稣啊，我们看见他，我们可以摸过他，这个人怎么可能是神？如果我们把这个拿撒勒耶稣当作神，我们是拜偶像。所以犹太人要信耶稣有这么大这么大的困难，有很大很大的困难。还有犹太人非常相信旧约圣经所讲的话，对不对？那摩西的律法里面有一句话讲，犯被挂在木头上的就是被神所咒诅的。那耶稣啊，大家都看得到，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被挂在木头上。所以犹太人有没有办法接受耶稣做弥赛亚？你被挂在木头上的人就是被神所救赎的人，咒诅的人。那神所咒诅的人有没有可能是我们的弥赛亚？不可能，对不对？ 所以说犹太人呢要来相信耶稣啊有很多的困难。第一，一个也是被钉十字架，所以被钉十字架的弥赛亚是逻辑上讲不通的，因为被钉十字架挂在木头上就被神所咒诅，被神咒诅的人绝不可能是神差的弥赛亚，也有困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们如果要成为基督徒的话，他们必须要接受耶稣做神，那犹太人根本不可能接受任何人做神，所以犹太人信的是有这么多的困难在那里。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第一世纪的时候有很多人来相信耶稣，现在我给各位看几个证据。第一个，好，我先来看看这个，也许有，使徒行传第十集啊，我还在找，大概十八章左右的样子。使徒行传第十，哦对，十八章，对，我们来念一遍。使徒行传第十八章，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使徒行传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这是以后保罗离开雅典来到哥林多，遇见一个犹太人名叫阿居拉，他生在本都，因为哥流丢命犹太人都离开罗马，先进带着七百居拉从意大利来，保罗就投奔了他们，他们本是制造帐篷为业，保罗因与他们同业，就和他们同去做工，每逢安息日保罗在会堂里辩论劝化犹太人和希利尼人。那里啊讲到说啊，白居拉跟亚居拉先进从罗马搬到哥林多，为什么呢？因为那个皇帝哥流丢把他们赶出罗马。哎，我们有很多很妙的证据啊，让我们能够看出圣经的记载历史上的准确性。好，史多尼亚，一个罗马历史家啊，史多尼亚在他所写的 Life of Claudius， Claudius 就是我们中午把它换成哥流丢，就是那个皇帝 Claudius， 那里啊讲到什么？讲哥流丢 Emperor Claudius， he expelled the Jews from Rome on account of the riots in which they were constantly indulging at the instigation of Crassus。 他说什么呢？他说哥流丢啊把犹太人从罗马里面赶出去，为什么呢？因为这些犹太人在罗马常常为 Crassus 常常吵架，所以罗马皇帝就把他赶出去了。好，各位看 Crassus 真好人。 Crassus 你看这什么东西？在古代的这个文献里面 E 跟 I 常常同用，看到吗？那 Crassus 把这 E 啊改成 I 变成什么？ Christ， 对不对？那其实啊，连特鲁里安另外一个历史家也这么说。你看 Crassus 基督变成 Christ，Christus 这句话啊，希腊文 Christus 是基督受膏者 ，Christus 希腊文啊是他的一个字啊。变成什么？变成一个 kind person， kind 就是很怎么说？ kind 听懂吗？ good kind person。 好，你看他说在外邦的口，就在外邦人的口头里面啊，基督变成 Christian， OK， Christian become Christian on the lips of Jesus。 他们外邦人就把基督徒叫做好人，叫做有用的人，因为把 Christ 他一个字基督变成有 kind good 这种人。所以古代啊，不管你看 E 跟 I 常常啊 在这文献上，那从那古卷里面你可以看得出来，我看了一大堆古卷，他们一挨通用通用。所以这里表示什么呢？表示说在罗马的犹太教常常为了基督的缘故吵架。好，现在我们要想，如果在 Madison 这个地方人口我不晓得多少，随便乱讲，比如说10万人，基督徒只有1000人，你想基督徒敢不敢跟这么多的人吵架？那么小的 minority 敢不敢跟人家吵架？不敢，对不对？就是说在罗马的犹太教当中啊，必须有至少有相当多的人，可能20%、30%、40%说不定的人啊，就一直在那里强调耶稣基督就是神，耶稣就是基督就是神，他们就是基督徒。可是大部分的人，我说大部分的可能70%、60%的人说没有，他是一个罗马的这个啊什么死刑囚犯，他不是神，因此他们吵架。因为他们常常吵架，所以罗马的皇帝克里就把犹太人统统赶出去了。所以表示什么呢？在罗马那个地方啊，在犹太侨当中有相当多的犹太人，可能30%、40%左右，可能他们相信了耶稣，所以才会产生这个问题的。不但是在罗马，在埃及的这个亚历山大，亚历山大的城也一样。因为亚历山大那个地方啊，他们的这个市议会或者市政府啊，已经曾经发布命令，不准犹太人他进到亚历山大来。为什么？因为亚历山大那个地方的犹太教也是常常吵架。为什么吵架？为了基督缘故。所以这可以看到，当时的社会、当时的世界里面，不管在罗马也好，不管在亚历山大也好，在外面，在犹太人侨居的地方啊，犹太人侨居地有相当多的犹太人信了耶稣。现在我们讲耶路撒冷，我请问各位啊，差不多从现在两千年，差不多公元4000年的时候，有考古学家来到这一个 Madison 这个附近来做考古，来挖土做考古。那他们做考古的时候，这个 Open Project， 这个不是其他，就是这个 Open Project 被考古学家找出来的可能率多少？ Probability 高不高？啊，高不高？很低，对不对？超等于零。 OK， 如果公元4000年的时候，考古学家来到这个地方啊，来做考古，结果他发现一个 Open Project， 发现一个，那我们从 probability 方面来考虑啊，从 probability 考虑，那20世纪的时候，在曼彻斯特地方一定有很多，有好几个 Open Project， 所以他才会考古学家2000年以后是公元4000年的时候才在这个地方找了一个 Open Project， 对不对？你要听懂我的意思。如果只有一个的话，考古学家找出来的那个可能率很低啊，对不对？就是有很多，所以考古学家很可能就把它找出来，对不对？好，1945年在耶路撒冷的 Hebrew University 的一个考古学家 Professor Skinnick 就在耶路撒冷的近郊，那个近郊叫 Tarpeel 那个地方发现到一个坟墓，那个坟墓从来没有人开过。好，犹太人他们的坟墓，犹太人埋葬怎么埋葬法子呢？犹太人比较好一点埋葬人的方法啊，比较有钱的人或者不太穷的人啊，一个人死了以后啊，他就用膏油把它膏，用这个布把它包好，包好之后啊，就把它放到一个，比如说像一个，即使比较，如果你有钱的话，你的坟墓就是从那一个打一个洞里面去，所以耶稣坟墓就这样，耶稣坟墓是那耶利马的，又是让他用的，你放在那个洞里面啊，那等到有一天呢、啊， 有一天就经过很长久一段时期，你的这个肌肉都腐烂掉了，那腐烂掉以后剩下的就是你的骨头，他们就回来把你的骨头剪在一起，那把骨头这个骨头剪在一起之后，他们就放在一个石棺，用那个石头做的那个棺啊，那个棺子不大，差不多这么大顶多，就把你的骨头啊，不是把他们的骨头，不好意思讲你，就把这些人的骨头啊放在这个棺材里面呢、啊，把它封起来，然后才埋葬在一个坟墓里面。他们埋葬的时候，常常会把他们同一家的人埋葬在一起，埋葬土里面。那1945年，我说 Professor Skinnick， 他在 Torpils 那个地方啊，他就找到了这么一个坟墓。那这个坟墓从来没有人开过，他从那个从来没有人动过。那他在那个地方啊，打开之后，把那个坟墓打开之后，在里面啊，他找到一些铜板，就当时所用的钱，那个钱呢，刻着 Agrippa the first, the sixth year of Agrippa, King Agrippa number one, 一世，那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时候从这个坟墓里面所找出来的铜板呢，不是铜板，就是那个钱的钱币，是公元42年、43年的时候。所以那个时候代表什么呢？你就可以根据这件事，可以知道这个坟墓差不多公元50年的时候做了一个坟墓，对不对？好，那有那个东西可以很清楚，对，很清楚。这个坟墓是什么时候？就是耶稣死了以后还不到20年的时候，所有坟墓所埋葬的。Professor Skinnick 就把这一个坟墓打开。